第一点是必然的复活。我们知道释迦牟尼是佛教的创办人，穆罕默德是回教的创始人，但是他们都没有必要复活，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说过他们要复活，他们也从来没有说过他们是神，他们一直说他们只是先知啊、使者呀、或者是像佛教说是人的智慧的宗教，他们没有必要复活。但是耶稣必须复活，因为耶稣在世上的时候，第一，他一直自称是神，他说你们看见了我，就是看见了天上的父，父在我里面，我在父里面。他说你们来自下面，我是来自上面。他说凡信我的人啊，必永远不死，得永生等等。他既然是神，他就不可能死。第二，他在世的时候曾经三次让死人复活，我们知道哈，寡妇的儿子在出殡的路上他让他复活，然后呢一个小女孩十几岁他让他复活，还有拉撒路他让他复活，而且他行了很多神迹奇事，他也明说过复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，所以既然如此，他也必须要复活，也必然要复活。第三点，他明说过没有人能夺我的命去，是我自己舍的，我有权舍了也有权取回来，而且他多次的预告他自己的被害和复活。我查了一下，仅仅马太福音就有四次记载了四次啊，实际上说肯定说了很多很多遍啊，马太福音就记载了四次，他说人子要遇害，但是三天以后要复活。可见耶稣的复活是必须的，他在生前他自己已经知道，而且他多次的宣告他自己要复活，他使自己没有退路，这一点他的门徒应该非常清楚，耶稣没有退路，他必须复活，必须复活。所以我看到当他复活以后，他的门徒竟然不信的时候，哎呀，我读到那的时候我特别大吃一惊，我心里想，跟了耶稣三年多呀，竟然不相信耶稣复活了。所以下面我要讲的第二点就是，他的复活是出人意料的复活，虽然是一个必然的复活，但是当他真的复活的时候却是大大出人意料。在马可福音16:9-13的时候是这样讲的，在七日的第一日清早，耶稣复活了，就先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，耶稣从他身上曾赶出7个鬼，他去告诉那些向来跟随耶稣的人，那时他们正哀痛苦，他们听见耶稣活了被玛利亚看见，确实不信，这是第一个不信啊。这事以后，门徒中间有两个人往乡下去，走路的时候耶稣变了形象向他们显现，他们就去告诉其余的门徒，其余的门徒也是不信。我们知道后来还有好多不信啊，那个多马，其他的门徒见了信了，多马一个人没见还是不信。哎呀，读到这里的时候啊，我就当时很吃惊，我说这些门徒怎么回事，我说是我当时绝不会这样啊，跟了耶稣三年，听到耶稣宣告自己，多次宣告自己要死里复活啊，看见耶稣让死人复活，已经相信耶稣是弥赛亚，是神的儿子啊，这些东西他们都承认了，可就是为什么不相信耶稣复活呢？我觉得这些事情很反常，可是仔细一想啊，仔细一想也情有可原，因为我们这些基督徒，包括我自己信主十几年的经历是这样，我觉得我们相信不相信神呢？相信。我们相信不相信神迹呢？相信。可是当神迹真的临到我们的时候，我们会出乎意料，我们会大吃一惊，我们是不敢相信是真的，真的是这样。我刚才举的那个例子，我祷告 等我祷告完了，我抬头一看，天上的乌云变成了晴空，我自己不相信是真的，所以我噔噔噔才跑到那个树林子外边去查个究竟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还有我去密西西比念神学院的时候，从普林斯顿啊，大学那时候我去念神学院，我那个车破得不得了，是 Honda Civic， 开了十几年，500块钱的车吧，根本不能开到密西西比，我们就买车，那也是个神机，买来买去，你知道最后买了一辆什么车呀？那个林肯啊，林肯的 Continental， 那个才几年呢？当时反正我们看那个书，那个是最低价是9000，最高价18000，就平均价吧，也得15000吧，是这样。结果我5500就买下来了，因为那个 dealer 车行的老板是个美国人，他就问我你家有多少钱，我说家里就5000块钱，给你了。再把你这个亨德尔 Civic 给我 trade in 500，加起来5500。我们当时根本不信是真的。一个修车的老马师傅在中国监狱里做了20年监狱啊，这个修了20年车，跟我一块去买车，他跟我说，走走走，别理他，其中有诈，别理他。他根本信不过他，我们有时候就走，走了没几步呢，我就跟老马说，我说老马，你修了一辈子车，有诈没诈还看不出来吗？你去检查检查嘛。结果他对呀对呀，回去检查，又检查又试开，最后什么问题都没有，就买下来了。开着那个车回到家，我们那些朋友们谁都不信是真的，什么苏小康啊，什么这些人的孔杰生都说真的，5500都买下来，没门儿，跟新的一样的车，枣红色的，里边全是皮的，那四个轮子上有四个气垫，一开起来水上漂一样，啊，谁都不相信是真的。所以苏小康最后说：“哎，这肯定是你的神给你的，啊，你没办法理解。我太太也不信，那时候我太太还没信主呢。然后过两天我们就开车下去了，我跟我太太、我女儿，我们三个人坐前排就够了，那车很宽，啊，后排跟那个 trunk 全是放电脑、电视这些东西，装得满满的。我们一路开下去，啊，开了好几天，风尘仆仆的，还没到神学院呢。我太太看到马路边上有一个福特的那个大 dealer。”就跟我说先不要去报道，先估估价，他还不相信是真的这车。结果就开下去，那个 dealer 出来转了一圈，围着车看了看，说你如果那个什么是 cash 现金呢，9000 trade in 11000，他给我最低价，你知道9000。我太太说不卖，我开走了啊。我在神学院里开了差不多一年那车啊，那个搬家的时候还把后面的两个气垫轮子上的气垫给压坏了，我也没修啊，开了将近一年，我知道是神给我的车嘛，我最后又把它卖给一个美国牧师，卖了7800块钱。你知道那是神机，你没法解释，你怎么想都想不明白。我太太那时候就傻眼了，他没话说，他不信主，可是这事就摆在这儿。所以我一提这个车的事，我太太就说你别老提那车的事了，因为我跟他传福音嘛，让他信，他从来听不进我的话去。我说这车这不是神机吗，你别老听那件事的，好像那件事例外。神是真神啊，他真的行神机，当他行神机的时候我们真的不理解，你真的没法相信自己的眼睛是真看见了啊。所以我也相信这些门徒们啊，你想想啊，当他们在耶稣钉在十字架上，他们在下面等待的时候，他们心里边可能还抱着盼望，主啊，你曾经让死人复活啊，你曾经宣告你是神，你一定会从十字架上下来，你一定行最大的神迹，他们肯定是在这么盼望着。可是盼着盼着，最后看到耶稣咽气死在十字架上，他们的信心垮了。当然在这之前耶稣已经责备过他们很多次，你们这些小心的人呢，责备过他们，但是这个时候我相信他们信心垮了，绝望了，因为耶稣死了，真的死了，而且埋葬了，他们也回去重操旧业，有的打鱼去打鱼了，他们已经觉得过去了。可是当耶稣真的复活被玛利亚看见的时候，告诉他们，他们受不了，因为他们已经绝望了，绝望。 这是可以理解的呀，这是完全可以理解，出人意料啊。什么叫神迹？是一切的神迹都是叫人难以置信的事实啊。首先它是事实，真的发生了，但同时呢又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啊。一切的神迹都是要叫人相信神的真实，神的真实就是让你相信那一位你不可理解的那一位，他可以做出你不可理解的事情，他可以超出自然法则，因为这个自然是他创造的。你知道这叫神机。你说我们常常讲这个电脑，你把一个 program 输到电脑里，那个电脑就必须按照这个 program 运转，你输进去的是 Windows XP，他就必须按照这个 Windows XP 来运作，他不能改变的，他也不能修改，也不能创造，也不能消灭，这是他的规律，是他的道，是他的法则，对吧？自然也是这样，结了婚生孩子，死了以后埋葬啊，水就是水，酒是酒，就是酒，对不对？这全是自然法则。可是我没有想到那个电脑他自己改变不了的东西，工程师那个造电脑的可以改的，我可以把那个 Windows 给你 upgrade， 我甚至可以把你这个 program 整个拿下来再换一个 program 进去，都可以的。自然界也是这样，上帝他可以打破我们的自然法则，让处女生孩子，让死人复活，是可以的。这才叫信神。如果相信神的人只是说我相信神是爱，我相信神给我们平安，给我们喜乐，我跟你说这只是信了一半儿。你必须相信神还有能力行你想都想不到的事，这才叫有信心的基督徒啊！有信心的基督徒就是不仅享受他的恩典，而且享受他的能力啊！而且恩典都是带着能力的恩典，带着能力的恩典啊，这个所以这个复活的事是出人意料的复活，这是我要讲的第二点。第三点，真实的复活，尽管是出人意料的复活，却是真实无伪的复活。有什么证据呢？我只跟大家讲一个证据，就是他的门徒的转变。这十二个门徒我们知道都是非常没出息的，底层的。我这样讲一点都不是贬低他们啊，你在事实上也是，你看耶稣拣选的这十二个门徒啊，税吏就是坏人了，汉奸啊，帮罗马人欺负犹太人的啊，那个渔夫都是那些啊，然后那个分瑞党人西门，分瑞党人就是流氓团伙暴力集团的，都是底层的。他为什么耶稣不找尼哥底母做门徒呢？他为什么没找一开始就找像保罗这样的，找十二个个个还大学毕业研究生，他找的全是那些穷人看不起的。我倒不是说底层人如何如何，而且从圣经的记载，这十二个人不仅文化地位，而且他们的品格也不太好。但是汉奸本来品格就不好啊，就是平时他们表现的也不好。你比方说啊，犹大不用说了，犹大是出卖主的啊，然后彼得三次不认主，最好的一个叫彼得，最坏的一个叫犹大，最好的都不认主三次。有人可能说你怎么说彼得最好，彼得是最好的，你知道第一个认出他是主基督的是谁呀？是彼得呀，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，是他呀。耶稣说要把磐石建立在他是教会的磐石啊，等等等等，他三次问他，你爱我吗？你爱我吗？你爱我吗？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你牧养我的小羊，都是对着彼得讲的。而且他带着三个门徒上高山，或者说带着三个门徒去祷告，哪个次都是彼得呀？这么好一个门徒，三次不认主，犹大出卖主，中间的十个都是比犹大好，比彼得坏的。为什么这么讲？你说他中间的十个没有不认主啊， 但是你知道他们比不认主更厉害，一抓耶稣之后全吓跑了。彼得不认主是因为他跟着主，他一直在跟着，到大祭司的院子里，到什么，他一直跟着，所以才出现了有人指他说你是他的一伙的，他说不是，我不是。另外十个门徒全跑了，没影嘛。我查了查，那个约翰在场，约翰说他也在场，但是我看了看，就约翰福音这么记载的，另外三本福音都没说他在场。当然我相信约翰不会说谎，他在场，他也是在小旮旯里。人家别人没看见他，你看约翰福音那么记载他自己在场，但是马可福音、马太、路加都没说，都没有他的名字。这十二个门徒不管怎么说吧，反正不成气候。你说这十二个门徒啊，还比谁大谁小？还有俩人说，一个坐你左边，一个坐你右边，争这个地位，让耶稣训了他们一顿。而且我们刚才也举的那个例子，有人不接待他们，他们就要上天上的火烧他们，这叫什么门徒？一点耶稣的那个品性都没有在身上，跟着耶稣。还有小信，耶稣责备他们小信，责备了好几次，你们这些小信的人呐，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？他们赶哑巴鬼赶不出来，在那辩论。我读到这儿就发笑，心里边就笑，为了一个哑巴鬼他们开始辩论，这不是讽刺吗？那哑巴鬼让他不会说话，结果这帮人在这辩论，怎么赶出的哑巴鬼？讽刺。耶稣就责备他们小信啊。还有很多的事情，圣经里啊都让我们看出他的门徒本来都是非常软弱的，真的非常软弱，有很多的缺点啊，不坚强啊，这个啊。为什么耶稣拣选这样的人？拣选这样的人，当然我们可以讲啊，这个耶稣本身也是这样的人。你说拿撒勒能出什么好人吗？他们连耶稣都看不起的，耶稣也是下层的，是吧？生长在最底层，他拣选这样的人。但是神有一个法则，有一个铁的法则，是什么？自卑的必升为高。贫穷的人有福了啊，所以神拣选总是拣选那些最卑微的、最看不起自己的。我倒觉得不在乎你有多少钱、有多少地位、多少学识，这个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心里边是不是谦卑。当然呢，最穷的人、没有文化的底层人就容易谦卑，那个地位高的、有文化的就不容易谦卑。所以我看到中国大陆河南那个家庭教会非常的兴旺啊，河南安徽那个最穷的地方，有的人就很奇怪啊。我记得我太太去大陆，前年去大陆探亲的时候，跟她的家人亲人讲说，这个河南的这个基督徒特别多，特别兴旺，特别好。结果她的嫂子就说，河南还有什么好人呐？因为在中国大陆，河南人的品格哈都是受质疑的哈，因为电视上老报道河南人造假酒、假药、假面条、假粉丝啊，那个把大米漂白一下再卖啊，弄好多那些东西，结果弄得河南人那个口碑特坏。哎，我就想到上帝就拣选这些不好的人，知道？就拣选这些啊罪人，他们知道自己是罪人，他们愿意认罪悔改，拣选这样的人。那些自以为意的他不拣选。我们知道一个法利赛人跟一个税吏祷告的时候，对不对？那个税吏确实做的不怎么样，多刮别人的钱财，但是他谦卑。那个法利赛人确实做得好，一天进食三次啊，从来不搜刮别人钱财，可是他骄傲。所以耶稣说回去以后这个税吏反而被悦纳。所以我觉得河南人就这样。你知道河南家庭教会那个小敏啊，唱迦南诗歌的那个小敏啊，这个那么卑微，那么软弱一个乡村女孩子，唱出了现在是差不多快一千一百首诗歌。啊，她唱到几百首的七八百的时候，我们拍十字架嘛，啊，我就跟黄安伦呐，我们十字架的作曲跟他讲，我说这几百首诗歌，如果是你黄安伦做出来的，就显不出神的荣耀来。 你知道为什么？因为黄伦是个有名的作曲家，是耶鲁大学毕业的，他爸爸也是中央音乐学院的创始人之一啊，他自己的作品《世界名人录》《中国大百科全书》都有他的名字。我说，如果你做出这几百首诗歌了，人们都会说：“哎，黄伦真棒，真不愧是耶鲁毕业的，真不愧是名人啊，作曲家。”可上帝就不拣选你啊，他就拣选了一个农村不识字的初中一年级没毕业的一个土孩啊，土女孩啊，这才能显出神的荣耀来。所以神拣选人的时候，他不是看着你人的才干，他是按照看着你是不是谦卑顺服来拣选，因为他可以给你加才干的，他可以让石头里生出亚伯拉罕的子孙来，他有这个能力，他就是要拣选那些顺服的人。如果你不顺服，你再有才干都没用啊，你老摇头晃脑的，再好的理发师没法给你理发，你老晃，你必须在那安安静静的听神的话，神就给你加能力加恩赐顺服。你说我愿意，像以赛亚说的，主啊差遣我，我在这里，他就差遣你。你知道这个耶稣拣选十二个门徒，我想也是这样，他拣选的那些是最愿意的啊，谦卑的柔弱的，拣选了他们。我在这里讲的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这十二个人真的不怎么样，当初真的是非常的不仅是下层，而且品格方面都让人看不起，怪不得当时的那些法利赛人们看不起这一群人，说这一群人跟叫花子似的，走到哪一大群一叫花子啊！你说神来了，说那个自称为神的来，进来一看，就这么一帮叫花子，所以看不起他们啊，叫乌合之众。有人攻击家庭教会，也是说他是乌合之众啊。其实耶稣当时就是乌合之众那帮人，可是神就拣选这些，拣选这些。这些人当时都是那么懦弱不像样子啊，但是后来一个个成了英勇无畏的殉道者，一个个我们称为我们现在说的使徒啊。是什么让他们转变的？耶稣复活以后他们不信，一个一个都不信的，这么柔弱的人，是什么让他们转变了？不仅信了，而且一个个就是死也是那么平平安安平平静静的去死。传耶稣除了约翰以外，我们知道其他的门徒全是殉道的，怎么死的都有，砸死的，倒钉十字架的，死得很惨，但是一个个是英勇无畏。这样一个180度的大转变靠着什么？就是耶稣的复活。如果耶稣没有复活，就没有使徒，真的没有，他们已经作鸟兽散了，重操旧业了，连那个犹太人都说他们已经过去了，这件事他们提出他们的要求，然后败了，然后散了。但是没有想到耶稣根本没完，他又复活了。他复活之后跟他的门徒们40天之久，这件事情是成了门徒转变的关键。你想想我们在座的任何一个人都一样，你如果真的看见耶稣复活了，跟你同在40天讲天国的事，然后升天了，你敢不传吗？你敢吗？他真的是神，他真的向你显现，他真的升天。所以由此我们才能唯一的一个理由，就是断定这些门徒真的看见耶稣复活了，他们的殉道就是证最好的证据，没有别的证据。我就记得咱们中国古人那个老那个孔子说过一句话：“朝闻道，夕死可矣。”啊，那句话，我们可以翻译成：“早晨听到真道，晚上死了也值得呀。啊”啊，所以我常常讲孔子是中国最伟大的慕道友啊，他对道是太渴慕了啊。他第一，他知道有一个真道；第二呢，他知道自己不知道。第三呢，他知道一旦自己知道了，死也值得，何等的迫切。所以我听那个台湾华神的老院长林道亮讲说，孔子得救了，肯定得救了，说这么慕道的人不得救谁还得救啊，说孔子啊孟子啊这些人都得救了啊。我就想 朝闻道，夕死可矣。耶稣的门徒啊，不仅是闻道，是见道了，是亲眼看见这个道从死里复活了。你知道他们还怕死吗？不怕死了，他根本就不怕。那个时候我们看《使徒行传》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啊，那个时候他们传福音不像我们现在讲半天什么进化论、创造论，讲这些，他们就讲一件事，耶稣复活了。拿撒勒的耶稣啊，死在本丢比拉多手下，三天以后复活了，就传这个消息，就这个消息就震动人心呢。谁见过死里复活？而且他是按照他自己的预言复活的，升天了。所以耶稣的门徒的转变是一个不可抗拒的、不可否认的证据。如果耶稣没有复活，就没有门徒，就没有基督教，没有我们今天，一切都已经结束了。如果他没有复活的话啊，一切已经结束，两千年前就结束了，那件事就是一闪而过，过去了，像流星一样。 No， 不是，他复活了。所以这个复活一个根本的证据就是这个，就是他门徒的转变，也或者说就是今天有基督教。之所以今天有基督教信仰，全世界有20亿基督徒，有伟大的基督教文明，这些东西都证明耶稣复活了，对不对？如果耶稣没有复活，就没有今天这一切，因为他的门徒已经散了。有人说，是不是他的门徒把他的尸体给偷了啊，扔到海里了，然后编个谎话，欺骗人们说他复活了。 No， 他的门徒那么胆小，哪还，你知道人说谎话都是为了占便宜啊，没有人说编个谎话咱们吃亏吧，而且12个人一块编谎话，咱们一块吃亏，一块死吧，哪有这样的。你其实你也想吃亏，你就说实话就好了，你干嘛编谎话。他们是不得不说，不得不传，不得不传扬耶稣复活，他们绝不是假装的。所以这个耶稣复活是完全真实的复活啊！这是我要讲的第三点。第四点是意义深远的复活，就是不仅当时是真实的，就是这2000年以来这个复活一直在进行着，就像太阳天天升起一样，耶稣每时每刻都在复活。所谓复活是什么呢？就是赐给我们新生命，就是我们那个要死的生命啊，啊，已经死了，虽然没死，也在死亡过程中。所以有人给我们人下定义，叫什么叫人？人就是濒临死亡的人，每个人都是在死。所以复活是意义非常深远。我从这么5个方面来讲这个复活的意义啊。第一，复活是上帝向人类发出的一个最后的陈述，就是我是 I am。I am， 在耶稣生前他一再的讲 I am， 我是，你们若不信我是，必要死在罪里，等等等等。人们不信呐，大部分人都不信，但是耶稣用这个复活证明 I am。 他说了，你们举起人子以后必知道 I am， 必知道我是。我们中文圣经加了2个字，就是必知道我是基督，其实原文里面没有这2个字。你们举起人子以后必知道我是，并且知道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。他知道，当我们把他钉在十字架上，把他钉死的时候，他要完成最后的一个宣告，就是上帝向摩西的那个宣告 I am。 不过他向摩西宣告的时候呢，是在山上没有显露面目，这次呢是他借着耶稣亲自向我们显出他本体的真相。 I am， I am 什么呢？我们一直在讲的就是他是真理，他是道路，他是恩典，他是光，他是天上降下来的粮，他是生命的活水，他是我们的好牧人，他是羊的门，他是我们的一切。他借着耶稣，上帝借着耶稣赐给我们我们所需要的一切 I am。 所以他用复活表明了这一点。第二，复活是上帝给人类一盏永不熄灭的明灯， 希望在这里。我们知道人类其实每个人都是活在黑暗当中，什么样的黑暗呢？死因的幽谷，充满了死，整个世界被死因的幽谷笼罩着。别看阳光灿烂，但是在灵界里，这个地球是被死因的幽谷笼罩着。你们知道这个地球上死去的人比活着的人要多好几百倍，你们知道？那些尸骨，那些孤魂有鬼，遍地都是，到处是邪灵，到处是诱惑，魔鬼的抵挡，到处是邪恶。这些邪恶借着什么表现出来呢？借着罪，导弹、核武器互相瞄准着，党与党、国与国、人与人在互相谩骂、互相残杀。整个小小的地球，上帝配给我们这么好的条件，我们却都自相残杀了。被邪恶的心控制着人类啊，所以这个地球是在死因的幽谷里。所以耶稣来啊，他宣告了我们人的本相两点：第一，我们是活在罪里；第二，我们活在死里。罪既长成，就生出死来啊，就生出死来。所以耶稣说：“你们若不信我是，必要死在罪中。”这四个字啊，死在罪中。你可以反过来说，罪中死去，在我们犯罪的过程中死去啊。真的，这个最近有一个传说啊，我们大可不必去当真，但是呢，有人传说核战争要爆发啊，但是呢，靠着上天的慈爱才可以避免，就是有这么一个预言式的啊，这么一个说法。我们大可不必去信他，但是我们根据圣经，根据耶稣的宣告，我们就知道人类早晚要死在自己的罪里。因为耶稣说你们要死在罪中，耶稣没有说你们死在外星人的这个进攻当中，你们死在外星球的撞击当中，没有这么说。耶稣说你们死在你们自己的罪里。的确如此，历史以来我们看到一点，人杀死的人呢、比天灾死的人要多得多呀。你别看这次大海啸死了十几万人，你知道他们中国过去打一场内战死多少人呢？几百万、几千万人呢。那是什么死的？那不是海啸，不是地震，那是人一个一个人杀死的。那时候还没有原子弹呢，都是一刀一刀捅死，一枪一枪打死，一棍子一棍子抡死的，抡死几百万。我们死在自己罪里的人比死在自然灾害中的人要多得多。所以上帝在高天之上看着我们这个小小的地球，人类如此的邪恶，被罪所捆绑，他非常心疼啊。他借着耶稣向我们宣告，让我们悔改，我们濒临死亡。更重要的是什么呢？他来救我们。他不仅宣告，而且他有能力拯救。他说他是从死通向生那条路，从罪通向义那条路。我们人是出生入死啊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信了耶稣的人是出死入生。出生入死这个词，就是一生出来就进入死亡过程啊。不管你死多少年，你死一百年也得死，死三十年也是死，所以早点死比晚点死还好。真的，很多人留恋这个世界，其实你留恋半天没用，你最后都得死。关键问题是死了以后去哪儿，这个特别重要。我那个朋友苏小康啊，他出了车祸死昏迷了一个星期才醒过来。他有一个濒临死亡的那个经历，就逆流之际的经历是什么？一片漆黑，一点光都没有啊。他说哪怕有一点光也好，一点光都没有。然后在七天以后才苏醒过来啊，苏醒过来。你知道那个时候他有一个很深的感触，就是说不知道去哪里。我当时为他祷告，我也不知道怎么祷告。因为人从这个世界进入那个世界啊，那个海关他所评价的，他所这个凭借的那个手续啊， 不是你在这个世界上有多少地位、多少金钱、多少作品成功、多大的事业，他根本不理你。你进入那个世界的时候，那个海关只认你一点，你信不信耶稣？你认识不认识耶稣？你说、我在这世界上出过五本书，没用，他不懂。你说我在这世界上是总统，我是国家主席、总书记，他不懂。那天使不懂这是什么东西。你说我在这世界上有3000万，他也不懂。他说我们这不花钱，用不着钱。你说什么的，他就知道一点，我们天国呀，曾经耶稣曾经到你们那儿去发签证，你们又领个签证。你说当时我稀里糊涂没领，那不行。什么签证啊？圣灵啊，圣灵就是我们基业嘛，对不对？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。凡信他的就烙上印，你知道这个什么印呢？圣灵的印。有了这个圣灵的印，你就可以进入灵的国度。天国是灵嘛，不是有形有相的，天国是灵界，是灵界的，是属灵的国度。所以凡是有形体的，在那都失效，都失效。所以你过那个关根本过不去。这个世界上的人呐，好可怜啊！在这世界上，不管怎么作威作福、称王称霸、荣华富贵，你那个世界过不去。耶稣早就说了，拉萨路跟财主，拉萨路在亚伯拉罕的怀里，吃什么喝什么多好啊！那个财主一辈子荣华富贵，到那儿啊，在火里，干渴的滴一点水在舌头尖上都没有，都没有。跟亚伯拉罕说，能不能给我送点水过来，让拉萨路？亚伯拉罕说不行。不行有两个原因。第一个原因，你生前已经享够了荣华富贵，你现在就该这样，这是第一点啊，这是按照公义，你该这样。第二点什么呢？我们中间有深渊界定，我想帮你也帮不了，有深渊界定，就是根本没办法帮你，过不去，你也过不来。后来那个不是那个财主才说吗？能不能让拉萨路回人间一趟，告诉我的几个弟兄，让他们也知道这么惨这儿，让他们在世上好好为善。你就那耶稣说句话说的真好，他说你如果不信摩西是吧和先知的话，就是有人从死里复活你们也不信啊。人就是刚硬，不见棺材不落泪啊，不撞南墙不回头啊。人就是骄傲，以为他自己什么都懂，我是无神论，我什么都知道，我根本就没有灵界的事儿，没有以后的事，你怎么知道啊？耶稣这么好一个人，我就常常讲这件事情，耶稣为我们舍命的爱啊，他是浑身上下里里外外都是恩典，都是慈爱，他怎么会骗我们？我说到底，说我的理性还是有限，我不明白，但是有一点我明白，耶稣是个好人。耶稣爱我，他不仅是个好人，他是一个充满神性的好人，他不会对我说谎，他不会骗我，他如果骗我，他就不会为我舍命了。他对我的爱比我父母对我的爱还要爱，比我太太对我的爱还要爱，我太太不会为我舍命，他会为我舍命，所以就凭他的话我就信他，我就不要做那个财主，我宁肯做拉萨路，我宁肯在这世界上受苦受难。你知道，这就是耶稣给我们开了一盏永不熄灭的明灯，告诉我们希望在这里，他是唯一的道路，他手里的签证给我们发的这个通行海关的签证就是他的灵，就他的灵。他说我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啊。他说肉身是无益的，叫人活着的乃是灵，所以将来是我们的灵要过海关，肉身的一切都没有用了，一切有形的东西都没用，在死亡面前一切的幸福都化作痛苦。你们知道这个道理，在生命面前一切的痛苦都是幸福。比方说明天就要枪毙你了，今天给你做再好吃的饭你吃着没味儿，对不对？因为你明天就死了，今天怎么吃啊？明天要枪毙你了，今天给你100万吧，你不更难受吗？ 你看枪毙你，今天给你俩太太，越多越难受。所以面对死亡啊，任何的快乐都是痛苦。反过来就不一样了，面对永生，我今生再痛苦我都是平安的，我都是喜乐的。这就是耶稣给我们的一个命运的选择啊。第三点，复活的意义啊，复活是宣告这个世界的死刑，凡是不能跟耶稣一同复活的都是死尸，都是虚无。刚才我谈到，唯有我们这些入了基督，在他里面跟他同死的人，才有可能跟他一起复活。凡是不能入到基督里面的，不管在这世界上多么显赫，都是死路。因为神不看顾这些，只看顾他的独生儿子耶稣的恩典，我们是不是接纳了？这个世界上的一切，包括你们什么什么这个世贸大厦被炸了，不被炸将来也没用的啊，那个什么大百科全书，什么莎士比亚全集，多伟大的作品，将来都是化作灰烬，因为连太阳也不发光了，众星都要坠落，地球要毁灭，凡有形体的都要融化。什么百科全书啊，什么科学定律啊，什么电脑啊，什么都吃掉，只有你的灵魂。还有这些国家政党，现在人们打来打去争来争去的东西，将来一钱不值啊。在上帝眼里，一个乞丐的灵魂胜过罗马帝国。现在人们看了一个国家多重要多重要，怎么怎么为了国家打来打去的，其实在上帝眼里，国家都是虚构的东西，对不对？罗马帝国怎么样了？早就灭亡了。可是罗马帝国当年的一个乞丐，如果他信了耶稣，现在还活着。所以上帝从来不救国的，上帝是救人，而且是救一个一个的人。所以我们不要看中那些国家政治家，他们呼吁你为国献身为国卖命，别理那一套，只有天国才是永恒的，地上的国度都要过去，而且变来变去，这个啊，这个世界的版图变了多少遍，几百遍了啊，不要理那些东西啊，只有神的国是永恒的。所以凡是不能跟耶稣一起复活的都是已经死去的，不要效法他们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啊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我们就可以尝到神那个纯全的可喜悦的那个旨意啊。这是第三个意义。第四个意义，复活是给每一个人呢一个机会，随时的机会，你选择活在哪一边，你是选择出生入死这一边呢，还是选择出死入生那一边，是选择生而后死，还是选择死而后生？耶稣说过呀，说那杀肉体不能杀灵魂的，你不要怕他们，只有那杀了肉身又可以把灵魂扔到火湖里的，你要怕他。其实就是说，耶稣意思就是说，真正的生命不在我们的肉身里，是在我们的灵魂里，所以灵魂是最宝贵的，要珍惜它啊。灵魂的那个资产是什么？是敬虔，敬虔呢，对神的敬畏、敬虔、热爱、赞美啊。所以保罗讲，操练身体益处还少，唯有敬虔是吧，有今生和来生的好事那个益处啊。所以这个敬虔是最重要的，所以我们这个要选择啊，每时每刻，我特别强调每时每刻，你在做任何一件事儿，跟任何一个人打交道啊，说任何一句话，动任何一个心思意念的时候，你要选择你是站在了哪一边来说这句话，来做这件事的。你是站在这个物质的世界短暂的今生来想来做的呢，还是站在神的永恒的那边来想来做的？你是站在这个死亡的一边来想来做的呢，还是站在那个复活的一边来想来做的？这个是特别重要，我们不要老忘了我们自己是一个啊，跟耶稣入死出死入生的人。如果你想到你是跟耶稣出死入生的人，今生的一切都不在乎了。就像刚才我讲到上一讲讲到耶稣的恩典的时候， 不管别人怎么羞辱你，怎么谩骂你，怎么误解你，怎么诽谤你，怎么抵挡你，拒绝你，你都不在意，因为这些东西都是属于要过去的东西。只有神怎么看你，那是最重要的，那是神的国度里的事情。所以神国的事情我们要多多的挂心啊，多多的操心啊。但是这个世界上的事情越粗心越好，我并不是说你上班别上班不能粗心啊，要荣耀神。你知道什么叫神国里的事啊？你荣耀神也是神国里的事啊，对不对？不坑人，不骗人，然后把工作做好，做好样子，这就是神国的事了啊，把神国的事做好。至于自己赚多少钱，哎，那个别太在意。至于别人说了你几句好话还是难听的话，别在意，那个都别在意，只要荣耀神啊。还有最后一个意义啊，就是复活的意义啊。复活是给每一个基督徒的一个大使命的动员令，要把福音传遍地极。我们知道一点啊，耶稣复活以后，圣经记载的就一件事，大使命。他复活以后没有让门徒去报仇，复活以后没有讲这没有讲那，只讲一件事，你们去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啊！我吩咐你们的教导他们遵守，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啊！一直讲这件事情，讲这件事情。所以这个复活的耶稣啊，他意味着什么呢？意味着凡是信他的人都可以出死入生，不信他的人呢就是出生入死。所以我们传福音等于是在救命，是在救人的生命啊！如果神给了我们这么一个永恒的生命，而我们自己独吞了，自得其乐，却不去救人，神是不喜悦的，神是不喜悦的。一个基督徒如果只是自保其身，不是个好基督徒，真的。我给大家保罗的两段话，保罗的一句话就是说，我若不传福音就有祸了。这话的意思就是说，见死不救，罪加一等，这叫有祸。你明明得到了那个永生复活永生的那个秘诀，你为什么不把它去告诉别人，而且是免费的 free 的，丰丰富富的。所以一定要传福音，我们要告诉众弟兄姐妹，每个基督徒都要传福音啊！这个传福音不是为了我们自己，乃是为了神的爱，也是为了爱那些濒临死亡的人，一定要传福音。保罗还有一句话说得更重，他说，为了我的骨肉至亲，宁肯我自己与基督分离，就是为了传福音，为了让别人得救，得生命得救，他可以把自己与基督分离。与基督分离是什么意思啊？下地狱，下地狱。我们基督徒常常有一个非常狭隘的观念，我只要能上天国，这是我信仰的最高目标。错了，信仰的最高目标是什么？是传达神的爱，让更多的人进天国。不是你自己，不是自私的，不是自私自利的，只要我进了天国就是最大的目标了。 No， 你要把天国的事看作最大，为了求他的国，他的义，求他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，求你的国降临，那才是信仰的最高目标。不是求我一个人，乃是求神的国，这个国度的观念。所以保罗讲，为了骨肉至亲能够得到生命，得到神的国度啊，您跟他自己，宁肯他自己离开基督。我觉得这样一种精神才是真正的精神，因为这样一种精神是表明了他传福音的目的是为了爱，是为了爱。基督徒啊，其实最可贵的就是爱了。你说有人说你传福音为什么传福音？你如果仅仅是为了拉他入教，为了增加一个基督徒的名额，让教会的牧师高兴，或者是为了表明自己有传福音的能力 ，no； 或者成就自己的满足感、成功感、成就感 ，no； 要救命，救命！因为我们得了永生了，啊，他没有得着，要让他得着，这是我们父亲的旨意，啊，是我们父亲的旨意。所以，当你救他命的时候，你既爱了他，又爱了我们的父亲，也爱了我们自己。一定要以爱为 最后的这个动机啊，其他的动机都不好，只有爱这个动机是最好。因为有了这个爱，你可以用不同的方式传福音。有了这个爱，得时不得时你都可以传福音。有了这个爱，宁肯自己下地狱也要让骨肉至亲进天国。这叫真正的基督徒啊。所以我们每个人啊，要体会耶稣的性情啊，从他的出生到他的死到他的复活，我们都看见了一点，就是爱。神爱我们他才来，神爱我们他才死，神爱我们他才复活，让我们得了一条出死入生的道路。都是爱，都是爱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啊，那对方的不完美，不是每个人都变得完美，乃是能够彼此接纳对方的不完美，就像主接纳了我们一样啊。感谢主。所以我跟我太太也是这样啊，这个出外旅行讲道回来，我把那个旅行箱他给我弄一张纸让我放在纸上，怕把地毯弄脏了哈。有一次我没放正，给我大呼小叫的，给我摆正了。那是以前的我呀，我就会发脾气了，说这辛辛苦苦的出去讲道传福音，回来就这么对待啊。可是现在呢，我真的觉得就很温暖。我就突然有一种意识，突然意识到我回家了，家就这样，甚至有一股暖流啊就涌到身上了。为什么？觉得太太这么亲这么爱，特别是我就想到，谁还能像我太太这么爱这个家呀，这爱我们家地毯啊。我这一下子就很感动，觉得信了主之后啊，你就常常从好处去想对方，不是像那个蛇在伊甸园里诱惑你说的，你就分他的善恶，那么不是，我们是接纳他，把他看作自己的亲人啊，亲人像神接纳我们一样去接纳别人啊，这样的话大家和睦相处，特别特别的好，特别特别的好啊。那个在洛杉矶团契的时候，原来啊有一个姐妹也是，她跟我说，你说说我的弟兄吧，我的弟兄真不像话，这个每天回家沙发上一躺看电视什么都不干，这还不算，袜子乱甩，甩得满屋子都是。哎，我说我当时听了以后，我说你家很温暖呐，你丈夫回到家这么自由自在啊，我说他在办公室能乱甩袜子吗？不能，回家这样多好啊。我说你在旁边看着他这样沙发上一躺甩了袜子看电视，你不感到很自豪吗？他说你什么意思啊？我说因为你的家好，我说家就应该是这个样子，家就是自由自在赤裸裸的啊，而且呢在外边不能做的，在家里要按照本相显露出来，而且你的先生每天能按时回家甩袜子多好啊啊。我就跟他讲这个道理，在外边呢人是装模作样的，在社会上哈，但是为什么要有个家呢？家就是完全放松，就像在伊甸园里边二人赤身裸体并不羞耻。这个赤身裸体不是指肉身啊啊，是指灵魂，我们的心彼此要赤裸敞开，要让你的对方的缺点都暴露出来。我教给你们这个秘诀哈、啊，太太妻子之间彼此要赤裸敞开啊，并不羞耻。什么意思呢？他的缺点在你面前也能够完全暴露，你的缺点在他完全也能够完全的暴露，不要让他藏着。如果他回到家里他得戴上个假面具，那你就惨了，他会找个另外的人去赤裸敞开啊。有人说我不能接纳他的缺点，看着就难受，那你错了，你必须让他按照他的本相表现出来，这样让他完全得释放。有人说我这么一释放他肯定不接纳我，这就是我们的度量不够。你想想神知不知道我们的内心深处的隐私啊，肮脏啊，污秽啊，神都知道，可是因着我们对他的信赖信心信靠，他接纳我们。我们夫妻之间也要这样，彼此了解的越彻底越好，要把心完全敞开，敞开之后对方要接纳。有的夫妻不能敞开是因为彼此不能接纳，对不对？你暴露点缺点就开始指责你， 那他当然不敢暴露了，结果这暴露给他的情人，情人喜欢，所以一定要赤裸敞开，让他觉得这个家是他人生当中最自由的地方。当然敞开之后怎么帮助他改正，怎么帮助？用爱。所以那个洛杉矶的姐妹就跟我讲，她说你说的有道理啊，家就是应该温暖，要赤裸敞开，要自由自在，不像社会上班。但是她这个毛病就改了，她不能回家就沙发上一躺就甩袜子，这像什么？后来我说你用耶稣基督十字架牺牲的爱去帮助她改。她听就说具体怎么办？我说具体这么办，沙发上一躺还没甩袜子之前你去帮她脱袜子啊，你拖个四五次以后他就再也不摔了，一定的。爱能改变人，而且是牺牲的爱，是甘心侍奉，甘心卑微，甘心伺候的那种爱能改变人。就像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，这是保罗讲的啊。所以我们每个人要有耶稣十字架上那种牺牲的爱，这种牺牲的爱让你的仇敌都感到惭愧，让你的爱人，让你的先生或者是丈夫或者是妻子啊，让他觉得你是最可爱的人。因为当他不可爱的时候你都爱他，当他根本不值得爱，是很可恶的时候你都爱他。什么叫牺牲的爱？牺牲的爱就是说你爱我的时候我爱你，你不爱我的时候我照样爱你，对不对？甚至你去爱别人了我还爱你。什么叫牺牲啊？忍着疼，忍着痛苦，流着泪，流着血，心里边流着血去爱。那个人根本不值得爱，我们值得爱吗？耶稣却爱我们。我们把他杀死在十字架上，我们值得爱吗？我们值得恨，我们值得死，我们值得审判，可是耶稣却爱我们。难道我们的亲人之间就不能这样吗？所以这个十字架牺牲的爱是战胜我们的罪的最有力的武器。难怪耶稣来到世界上没有一刀一枪一兵一卒征服了人类，从耶路撒冷传遍欧洲，传到美洲，传到亚洲。他用什么武器？十字架的牺牲的爱。有人问，一开始的时候我提到了，有的朋友们老问为什么耶稣救我们用十字架这种愚笨的办法，死在十字架上的办法来救我们。你现在明白了，这是最有力量的，永远的爱，牺牲的爱啊，彻底的爱，完全的无条件的爱，爱走遍天下无敌。在家里边我们首先要活出来，就是让耶稣的爱活在我们的家里，活在我们的心里。这种爱不是说你想行都能行得出来的，你除非你跟耶稣在一起，对不对？除非你交了这么好一个朋友，除非你享受这种爱，以后才能活出这种爱。为什么有的孩子啊，小时候如果是单亲家庭啊，或者是反正从小如果没有享受过充分的爱，等他长大结了婚呢，他也活不出这种爱来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跟我太太常常开玩笑，我说找对象找女朋友千万不能找老二，因为那能过去的孩子多呀，那个老二特别刁，老大特厚道，因为他一生下来父母都爱他，是吧？爱着爱着突然来了个老二，老二还没来得及爱呢，生了老三，大家又把注意力转移到老三那儿去了。这个老二是两头够不着，他自己要偷鸡钻空子啊。我太太就那种人啊，他在家是老二，所以我老跟他开玩笑。当然老二也有他的优点了，他独立性强啊，独立性强，自主啊，因为谁也不管他，他自己会到处去找奋斗啊。就说你的经历是什么经历，你就活出什么样子。特别是在这个爱的问题上是这样，你没有享受过爱的，从小你很难长大了活出那种爱了。从小就是冷酷无情的家庭里，那孩子长大了也是冷酷无情。所以这个耶稣的爱也是这样，耶稣的爱好不好？真好，牺牲的爱真好。可是我们凭意志力活不出来，除非我们就活在耶稣里，享受，首先享受这种爱，享受享受，你自己就能够慢慢活出这种爱来。所以恩典是这样一种东西，当你享受的时候它就属于你， 当你不享受的时候，它永远不属于你。啊，这个耶稣的爱就是这样。我但愿我们每个人经常到耶稣这里来，仰望他的十字架。当耶稣流血的时候，我们也跟他一起流血。啊，当耶稣牺牲的时候，我们也跟他一起牺牲。啊，当耶稣爱我们的时候，我们也去爱我们周围的人。当他按照我们的本相接纳我们的时候，我们也能够学习啊，按照本相来接纳我们的家人、我们的朋友啊、我们的同事。这个是非常重要的。人无完人，金无足赤，人都有缺点和错误。如果大家互相揪住对方的缺点、错误、软弱和罪不放，这个世界就变成战场，家庭就变成战场。但是如果我们都像耶稣一样，完全的按照本相接纳彼此的接纳，我们就会和睦相处。而且在这样的彼此相爱、和睦相处过程中，我们的缺点会慢慢的被融化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上的父啊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把你自己的爱借着耶稣在十字架上